半讲，好吧，让弟兄姊妹能够吸收的比较这个多一点。我希望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上两个礼拜以前所讲的，就是有几个审判，
六种
审判，有多少的都研究末世人有什么福分，多少福气，五种福分 ，OK。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在研究末世论里面有一些危机，谢谢，这个是我最需要的。什么危机呢？有几种危机啊？有四种危机嘛？忘掉了吗 ？OK， 四种危机，五种的祝福，在六种的审判，对不对？好，那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姊妹来做一个很要紧的比较，就是这个，把这个末世论呢，从旧约里面跟新约里面做一个对比，做一个对比啊，那么让你们就更了解一下。我们知道这个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这个，我们用这个铜像好了，我用本来铜像是这样画的，直的，我用这样子横的，为什么要横的呢？我要用把新约呢把它放在里面，让你们了解一下，好不好？那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告诉我们，这个尼布加尼撒王这个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遇到一个异象，对不对？那么上帝呢就把这个整个的外邦的这个国度的历史啊，就向尼布加尼撒王启示。所以从这个铜像里面我们看到人类的历史的演变，然后呢跟新约去对照的话，你就看得很清楚，到底我们怎么肯定说主快来呢？根据什么？年龄就根据这个图案这样照下来的话呢，对比话你看得很清楚了，好不好？那除了这个第二章的话呢，这个上帝告诉尼布加尼撒王之外，还有第七章上帝也向但以理显现，第八章第九章都是讲到补充这个铜像里面的那个不够的地方。那你记得第二章是铜像是告诉外邦人的君王，所以呢用铜像来代表帝国，到了第七、第八的话呢，是用兽来向他显现。为什么呢？因为政权的话呢，在神的眼中看呢是很残暴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六四的事件呢，大陆可以用这个坦克车来压死人的话，这个很普通的东西，不觉得惊奇的。在政治里面的话，这个是很普通的事情。所以呢，所以到了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章的时候呢，上帝告诉他你是用兽来表达了，不用铜像表达。但是呢，用铜像来表达是表明外邦人不信主的人呢，他们对政权的看法呢像金银铜铁那么的宝贵啊，所以大家争权嘛，所以每个人想竞选做总统话呢，或者做市长话，大家争啊权呢，他认为是金银铜铁嘛，啊，但是呢对基督徒来讲话呢一点都不关心，因为我们觉得说这种东西啊都是假的，都是虚伪的，都是可残暴的，很可怜的。好，那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以后我们有机会再研究但以理。但以理非常好，非常好的粉丝书，我最喜欢但以理书，还有启示录啊，很多东西可以研究的。但是我今天暂时把这铜像告诉你一下，让你一个概念了解一下。这个是外邦人呢，这个的国度，你知道？等于说呢，上帝告诉告诉尼布加尼撒王，人类的历史里面总共有几个大帝国呢？上帝所容许的有几个大帝国？这里头一个，这里是第二个，这里是第三个，这里是第四个，这里下来呢第五个。好，你看好了，上帝的启示里面告诉我们，神只容许世界里面五个大帝国，只有五个大帝国神承认的。当然还有很多是人类所承认帝国啊，像美国现在被称为帝国，英国也曾经被称为帝国，那么这个德国也想做大帝国，日本也想做大帝国，意大利也想做大帝国，西班牙也想做大帝国，中国呢也想做帝国，现在苏联的话呢更在梦想做大帝国啊，那是在这个地方的。我们先不讲，等一下就告诉你好了。上帝所承认的所接受的大帝国只有五个，头一个是巴比伦，好，所以呢 古时候的巴比伦，你记不记得他们建在空中花园，很美的地方，对不对？啊，那么很豪华的，同时呢，那个城门呢，可以几步那个火那个马车可以过去的啊，高的话呢100多个feet，很厉害的。那么是这个历史里面的这个什么六大奇迹之一，对不对？七个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啊。那么这个巴比伦就是一个 ，OK， 那巴比伦是头一个大帝国。那你可以讲说是上帝所容许他起来的大帝国，兴起大帝国，都一个巴比伦 ，OK。好，那么是在什么时候呢？在主前呢 ？BC， 我们用 BC 话是主前 ，Before Christ， 605年到538年，差不多是70年左右的时间。圣经都预言好的了，都讲好的了啊。所以70年时间巴比伦，那么这个是用金做代表，金。啊，换句话说，在帝国的政权里面呢，最有权柄的话呢，最好的政权就是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王的。他是什么？绝对的独裁者。他说是就是，他是黑就黑，白就白的。但是越来越不行的，越来越不行的。民主化更不行，跟你讲 ，OK。所以讲到最有权柄的话呢，还是尼布加尼撒王。上帝说，我把最高的权柄给你，你是做金头的金头位啊。那么那个时候不但是金头，他的权柄最大，他的国度里面有很多金，你知道，什么都用金包的。OK， 好了，605年到538年，差不多这个时间是巴比伦的头一个大帝国。OK， 那么后来呢？圣经告诉这个上帝告诉巴比伦说，你的这个70年过渡时间统治完之后呢，有另外的国家要把你打倒，推翻你，他们什么呢？叫做马代波斯 ，Medi Persia。马代波斯，这个第二个大帝国，第二个大帝国，那这不是用金代表，是用银的了，差一点的，用银的了，用银的代表了啊。那么银不如金，对不对？金比较更尊贵。好了，所以他政权方面也不如呢这个以前的巴比伦王的 ，OK， 没有像他以前那么大的权柄各方面。所以马代波斯，好，那么马代波斯两个大帝国并在一起。OK， 好，我们以后再讲细节的话，再等，因为时间关系，我怕买不够。那么这个时间什么呢？是538年，一直到331年的时间，是马代波斯统治世界的那个年限时间。好，我先告诉你一下，所谓称为大帝国什么意思？你知道，在什么条件之下才被称为大帝国？有条件，他就说你才配得称为大帝国。为什么我们中国大陆，为什么苏联现在还没有，为什么美国也还没有，为什么英国也没有，为什么德国也没有被称为大帝国？为什么只有这五个国家？条件在哪里？你必须做一件事情，你做了那件事情完之后，你才能够被称为世界大帝国。你那件做不到的话，你不能够被称为大帝国的。所以呢，那些研究历史的人呢，都很注意这点，我们一定要做那件事情，做完那件事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被称为世界大帝国了。否则的话呢，你还不是最大帝国。所以中国将来要成为大帝国，他要做那件事情。以后我们在 ABC 到 Z 的时候就告诉你好了。好，什么条件被称为大帝国？假设有人问你的话，你说你凭什么来讲说这个巴比伦是大帝国，为什么美国不是大帝国呢？好，你凭什么理由讲？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也是历史学家所承认的，这个没办法说的，所以神的话不能推翻的。什么条件？
是不是要占领过耶路撒冷？
不是耶路撒冷，以色列国。你一定要占领以色列国，你知道吗？你一定要占领以色列国这个国家，才可以有资格被称为大帝国。为什么呢？我你说以色列国有什么了不起？这么小的国家，谁占领它就成大帝国？这简直开玩笑，荒唐的很，对不对？有什么理由？还有个理由在里面，为什么？为什么要被称为大帝国？必须占领以色列国，否则你没有资格。不单是神告诉我们的启示，也是历史学家所坚定的一个真理，在政治界来讲的。所以每一个历史大帝国都想做这帝国的国家，都想尝试做那件事情，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上帝说你不可以过来，你要这样做我把你毁掉。所以他们大家都在做梦而已，但是做不到。为什么？
要上帝的许可。
上帝的许可，对，但是有原则性的。 你刚才讲了对了，但是你能不能在圣言下还没讲清楚，你说必须占领以色列国，为什么呢？
以色列民是神的子民。
那跟神的子民有跟这个帝国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占领中国？中国比较强大一点，无疑的人口现在地大啊，人多，那么你把它占领的话，不是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的吗？那以色列国像你就行那么大而已，那么小地方有什么用处？对了，以色列国啊，你知道是为什么缘故呢？是世界的中心点，你知道吧？它是在三大洲啊的中心点。OK， 圆圈来讲，这边是亚洲，这边是欧洲，这边是非洲。以色列的南边是非洲，以色列东边是亚洲，以色列的西边呢是欧洲。所以圣经在2600年前，在人类地理学还没有发明之前，已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啊，我把你们放在世界的中心点。所以呢，什么国家有本事占领以色列国呢？他就有本事可以统治三大洲，他就可以称为什么大帝国了。假设你统治美国话呢，还是小萝卜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没有统治到这个三大洲嘛。你统治了中国话呢，不过亚洲的一部分还，只是三大洲还没统治过，所以你必须要 control 以色列国，你就有权柄 power 的 control 什么亚洲、非洲跟欧洲。好，这样讲的话，巴比伦呢，早期的巴比伦呢，就是 control 欧亚非三大洲，每一个都是。马代波斯也是 control， 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大。到了第三个罗马呢，也是欧洲的英国啦，那些意大利啊，都是罗马时代的非北非洲国家，还有亚洲都是他 control 的。所以注意听，这三一个两个三个 ，OK， 这三个呢，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亚历山大三个国家呢，都 control 过以色列国啊，所以呢，他们也统治了亚洲、欧洲跟非洲，所以他们被称为世界大帝国。好了，那我们看到马代波斯的帝国的年代呢，是538到331年基督降生之前。好了，后来呢，圣经又说，他说马代波斯啊，等到你统治时间到了后呢，你恶贯满盈的时候呢，我才派一个人来把你打倒，这是什么？就是希腊的亚历山大，圣经也讲他的名字讲出来了。你知道什么事啊？当亚历山大到了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打胜仗，把那个马代波斯推翻掉之后呢，他就带军队到耶路撒冷去。一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你知道蜡笔吗？也是耶路撒冷蜡笔啊，蜡笔啊跑出来啊，跪在亚历山大面前，把丹尼尔书给他看。他说：“亚历山大，我告诉你，在你没有生下来之前，在你还没有建立国度之前，圣经早就告诉你你要出来了。哪里有这回事？我还没有下来，生下来就是经。”他说：“你看好了。”他打开他丹尼尔书给他看，第二章、第七章、第八章。哇，那个亚历山大看完之后不得了，这个什么圣经啊，早就预言我要来占领这个国啊。他就赶快圣经拿起来，抱着那个蜡笔啊，到圣殿去敬拜耶和华。他说：“哎呀，这是至高至上的神，我怎么可能配得来服侍你啊？”他到圣殿里面去敬拜上帝，他吓一跳，亚历山大吓一跳。不然可惜啊，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死掉了。几岁死掉你知道？他跟耶稣一样的时间死，33年，33岁死。 OK， 好了。所以呢，希腊呢是在331到146这个时间里面，多少年他统治世界？你把它减一下多少年呢？哦，你自己算好了，不管了。 OK， 你就把它减掉啊，就他的统治时间差不多。 OK， 好了，希腊王这个亚历山大死了完之后，他的国家就分作四块，你知道，四个将军来 take over。 好了，不管他了。结果呢，罗马起来了。好，那么罗马帝国你知道很强盛，对不对？ OK， 好，现在去看罗马帝国呢，是摆第四个，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然后呢罗马下来。注意看，罗马是在主前146年开始的，一直到主后多少呢？476年。 OK， 主耶稣降生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地很大。好了，那么就在罗马的时代，谁降生的啊？也是降生。所以看到没有，我就把它放这里了。所以呢，你知道就在罗马的时代的时间里面呢，好，耶稣基督降生的。那这个是新约开始的， 新约，新约就开始。所以新约是在什么？是在世界的第四个大帝国的时候开始的，了解吗？ OK， 我问你一句话，圣经里面讲到以斯帖，以斯帖在什么时候出生的？这里以斯帖后来做他是犹太人嘛，很美的女孩子，嫁给一个外邦的一个王，波斯王。对了，以斯帖是在这个时代的前面的。 OK， 好，现在不理了，我就一讲一句话你们就乱掉。好，注意看一下，这代表耶稣降生。 OK， 在罗马的统治时代，看到没有？然后呢，耶稣被钉死，耶稣埋葬，耶稣复活，耶稣升天的。OK， 那么罗马的时代，你注意看，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到476年，罗马就分两个，一个是东罗马，一个是西罗马，看到没有？那东罗马呢，就是以这个君士坦丁堡的那个 Turkey 地方呢做首都，那么西罗马呢，意大利罗马做首都。OK， 就一个东一个西。那注意看这条长腿呀、长腿呀、很长哦，看到没有？所以记得历史告诉我们，后来从政治的这个分法的话呢，分作两个，一个叫东罗马，一个叫西罗马。东罗马的总部呢，在这个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那里，西罗马是在意大利罗马。OK， 分两个，除了政治分两个之外，宗教也分两个。OK， 一个叫东正教，是苏联的地方 Eastern Orthodox， 一个是西方的，就是天主教、基督教，看到没有？所以两个。那上帝告诉我们说，注意看，到了耶稣，注意看这个图案的啊，我画的差不多正确。等到我这个这个讲完课之后呢，我叫我的secretary画的话比较正确一点，让人了解一下。这个时候呢，耶稣复活了，复活之后呢，升天的，这里是复活，这里升天的，升天完之后呢，这一段时间呢是叫什么时代啊？啊 ？OK， 教会时期 ，OK。教会时期，那教会时期有多少年了呢？耶稣是在什么时候升天的呢？主后多少年？33年 AD， 对不对？那今天是多少年呢？1989。你这样讲的话，差不多教会的时期有多少年呢？差不多2000年，对不对？好，注意看，注意听啊、哦。这个耶稣33年升天之后，那罗马帝国还存在吗？还存在，它是470年才解散掉的，才分开的。OK， 还存在。好了，那么注意听，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开始分散在世界各国呢？什么时间？70年。对了，对呀，70年。OK， 注意听啊。那么主耶稣升天完之后，差不多再过40年，以色列就亡国了。 OK， 那么亡国呢就被赶到全世界各国去了，全世界各国去了，分散在100多国家了。 OK， 好了，那个以色列亡国之后呢，教会就成立起来了，看到没有？已经成立了嘛，教会成立了嘛，就一直来。好了，这个长腿啊，这个长腿啊什么意思你知道？这个长腿啊，我先从三方面讲，好吧？三方面，第一方面，这个长腿呢是教会的时代，因为呢，以色列已经把耶稣钉十字架，拒绝他们的救主，所以呢，上帝说，既然福音先传给你们，而你们弃权不要，神就把福音传给教会的外邦人了。所以呢，教会就是我们中国人呐、美国人呐。还有黑种人，什么人都在包子里面，所以呢，福音就传到世界各国去，去拯救那些信的人，所以成立教会。好，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在这个长腿当中里面呢、啊，注意听，以色列国 ，OK， 以色列国呢就怎么样沦亡在世界各国100多国家了 ，OK， 那么到底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被上帝惩罚。因为他们把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呢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罪呢不得了，大罪不是小罪， 所以把他们惩罚呢，把他们赶到全世界各国去。OK， 时间多少时间呢？教会的时代差不多2000年，以色列人被赶的世界也差不多2000年。第三，以色列被赶到全世界各国去的话呢，这两条长腿在干什么事呢？就是在做预备工作，准备怎么样主的再来。好，这个长腿当中啊，你注意看，曾经在这个2000年的里面 ，OK， 历史里面告诉我们，很多的人都想做大帝国，你知道吧？谁想做大帝国？法国拿破仑 ，OK， 法国想做大帝国。还有呢，希特拉谁啊？德国想做大帝国。还有呢，日本想做大帝国。还有西班牙，
英国，
还有英国，还有呢，美国。还有苏联 ，OK， 这些国家还意大利，那他们都想怎么样？做梦都想成为历史里面被摆列做第五个大帝国，你知道吧？每一次打仗的时候呢，他们总是想来占领以色列国，上帝怎么样把他推开去？每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差一点日本到以色列先占领以色列国。这奇怪的很，到拉斯维的话，牵着慢就跑到东，跑到欧洲，跑到这个东南亚那带去了，移过去了。OK， 所以呢，在这个长腿的里面呢，圣经给我们看到，人类一直想来占领世界，被称为第五个大帝国。在上帝说，你们都没有资格，都没有资格。好了，现在呢，苏联不但想要攻打以色列国嘛，对不对？快来了，他还想做大帝国。上帝说，你来的话，送死，全部把它毁掉。剩下1/6军队退到西伯利亚去，全部死光，剩下1/6而已。好了，啊，苏联完了之后呢，中国要过来了，中国也想做大帝国，所以周恩来讲说他没有时间，他说你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不要忘记看中东那个地方很要紧的，所以呢，他要来看这个，看的地方，所以现在公路已经盖好了，快完成了。现在我那个等到以后我们讲 A 到 Z 再讲好了。好，注意看，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说这个长腿啊。差不多2000年，然后呢，下面几个脚趾啊？五个脚趾，对不对？除非你是怪人，6个，5个，有人进来算，5个呢变成10个脚趾，对不对？好，10个脚趾是什么呢？他说啊，你注意听啊，这个腿跟脚有关系没关系啊？有关系没有？有关系的，你不能够说这个腿上面的话，好，脚砍掉了就把随便黑人的脚趾嘛连上去5个，没有的，是连在一起的，你知道？你若看但以理书很清楚的，他说。OK， 不管他现在暂时不讲，因为我们不是讲当代艺术。这5个脚趾代表说10个脚趾，那10个脚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罗马帝国在主后476年的时候已经完了，形式上完了，但是呢，罗马帝国的影响力啊还潜伏在里面，一直到世界末了的时候呢，他们仍然想复兴罗马帝国的精神复国。所以现在欧洲的共同市场的国家里面呢，12个国家里面全部都是什么以前罗马帝国的版图。换句话说，在罗马帝国统治全欧洲、亚洲、非洲的时候的话，我告诉你，那些国家现在共同市场的国家都在里面。好，他们现在准备有12个国家，大概奥地利要加入了13个，但是你告诉你不是13个脚趾啊，是10个脚趾，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会重新再组织一下 ，OK， 有的退出，有的不要加入 ，OK， 后来呢就变成10个，一定是10个的，不会多的，不会是1个。我今年的明年3月份已经肯定99%了，现在告诉你99%，是说会带人到欧洲去到以色列去啊，那到以色列去大概有8天的时间，然后呢每一天都讲学，都告诉你这个以色列的风光啊，以色列的考古啦、啊，以色列的历史地理啦、啊。那么大概差不多1400多块钱，1500块左右，连吃连住，飞机票都包在里面，连讲学都在里面。那9月份我准备再带一团去，到约旦去 ，Jordan， 约旦，到以色列，还有到埃及看金字塔，因为金字塔呢是以诺时代造的，里面整个的尺寸呢是讲到世界的开始跟末的整个很厉害，以后再告诉你好，在以赛亚书告诉你们的。好，那所以我准备带他们去欧洲去看，还有呢，希望他们在欧洲去看呢共同市场的那个总部。OK， 这个10个脚趾的总部。OK， 那他到现在呢仍然是大概是十一个旗杆的。为什么十一个人的十个国家一个领袖，领袖有一个旗的。 OK， 虽然他现在有十二国家，但他旗杆没有改，还是保留，奇怪得很了。好了，问题说这个十个脚趾呢一并完奏的话呢，好了，马上来了。圣经说，但一说有一个非人手找的石头呢就打在这个脚趾上面。你注意看啊，金是头，银是什么胸部， OK， 希腊呢是肚子，代表什么铜，铜。好，到了罗马呢是铁，到罗马是铁， OK， 所以金银铜铁，换句话说呢这个价钱呢越来越低了，越不值钱了，金银铜铁。好了，到了这个长腿下来的脚趾啊，怪了，半泥半铁。哈，半泥半铁，泥值钱吗？泥不值钱，铁呢还有点臭铁，有点值钱呢。好，这个半泥半铁。好了，所以呢，这个脚趾呢，注意看，这个石头呢，不是打在头上，不是打在怎么样，马代夫上面，也不是打在希腊肚子里面，也不是打在这个腹部这个地方，也不是打在腿上。圣经告诉你，这个石头是打在什么？打在这个脚趾上。换句话说，这个铜像很怪的，头重脚轻，你知道？你随便推它下去，嘣倒下去的嘛。你上面很重，下面很轻嘛。所以一打下来，表明说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千禧年的国度啊。所以一打下来之后的话呢，就完了。那么换句话说，现在呢，这四个帝国是被称为什么？被称为什么？从时间来看是被称为什么？历史，对不对？我们在这里呀、啊，看到没有？我们在看历史。我现在把你带到历史，你就往后看，看到没有？都过去了，过去了。我们面临的还有几个帝国啊？一个，好，一个帝国，第五的。那我们靠近这个帝国近不近呢、啊？很近，因为现在这个脚趾几个了？十二个，对不对？他变成十三个，十三个来了之后呢，他把它毁掉三个，剩下十个 ，exactly 十个 ，OK， 现在已经十二个了，十三个要加入了，加入完之后呢，就调整一下，就把三个砍掉，砍掉完之后就变成十个，就 set forever。那么一 set 的话呢，我告诉你啊，这一个第五个大帝国的时间多少年呢？多少年？多少年？我告诉你啊，很短，几年这里啊？七年。对了，这个敌基督出现不过七年而已。OK， 所以呢，在这个十个国家统一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怎么样？就走了，就被提了。被提完之后有七年大灾难，就是这个敌基督这个第五个大帝国的头的领袖啊，在掌管 control 世界，不过七年时间而已，很短，七年时间而已。好了，到了这里完了之后怎么样？我们以圣徒耶稣从下来地上建立千禧年，永世永生永死，看见了没有？好，那假设你看到的话呢，那么你有什么感想？你就知道说我们到底离开这个主再来多久时间了。这只不过是一个而已啊！现在共同市场，罗马帝国的精神复国已经有十二个国家了，还少一个，奥地利 Austria 要加入，在申请的，加入大概一两年之后，看他的 review paper， 看看什么审核一下，可以的话呢就接受，接受的时候呢就变成三个，三个来完之后呢，那个人里面就吵架就争了，好了，结果呢那个人出来之后呢就把三个砍掉，把他赶出去，剩下十个。十个完之后的话呢，整整的时间到了，所以我看里面还有几年时间而已。我今天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出来，不得了，看起来很可怕。OK， 已经快到了，时间快到了。OK， 好了，有问题没有？先告诉我一下，上帝所指定的世界帝国有几个？五个，头一个巴比伦，第二个马代波斯，第三个希腊，第四个罗马，第五个奥德共和市场。好，那假设这样讲的话，我们来再分析一下吧，再深一点。 OK， 我想你们很聪明，再深一点。巴比伦在哪里啊？ 在什么州？亚欧非三州，什么州？巴比伦。
亚
州。啊？亚州。好，注意看啊，我把它写下来。历史里面头一个大帝国在亚洲 ，OK， number one 在亚洲。第二个马代波斯呢？亚洲，波斯就是伊朗嘛，所以你注意啊，早期的伊朗很厉害的，波斯很大的，亚洲又是亚洲，哇，亚洲很厉害了。第三，希腊哪里啊？
欧洲，
意大利、希腊、Greece 啊，欧洲 ，OK， 欧洲。那么第四呢？罗马。欧洲 ，OK。第五呢，联合在一起，亚欧非三洲嘛，共同市场嘛，呀，但是呢，总部在欧洲，对，总部在欧洲，好，了解了吧 ？OK。
那个第五个大帝国为什么神也指定那个？你刚刚不是讲那个条件一定要有以色列也有占据以色列吗？
对，
那第五大帝国跟以色列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好，谢谢你问起来。这个第五个大帝国，现在你知道吗？以色列跟阿拉伯吵的简直是不亦乐乎，没有办法跟他们谈和的。历史里面没有一个人有权柄、有力量、有那种的势力可以把阿拉伯跟以色列谈和好的，不可能 peace 的，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但是呢？欧洲的共同市场的主席他的头他一出来完之后他可以来担保阿拉伯国家说我可以担保呢你跟以色列国有七年的和平条约只有七年而已很了不起也只有七年而已好了所以他呢会跟以色列联盟在一起欧洲会跟以色列在一起勾结在一起的那现在呢欧洲跟以色列已经很多秘密谈话的因为欧洲的势力很大那么同时阿拉伯国家也怕欧洲的国家所以他们现在肯听欧洲的这个话，那么来做一个调解的工作。OK， 不过呢，只有七年而已，他没有正式世界上的统治。不过呢，他的影响力够大，大的程度呢，以色列肯听他的话，以色列不听美国的话，不听那个 Bush 的话，不听 Carter 的话，那鬼话都不听的，他只听欧洲的话，因为欧洲势力相当相当大。OK， 那当中有一个低基督呢在里面。现在我再不讲，以后我们再讲好了。那么他的势力很大，那他有他的军事、他的武器、他的财富各方面的话呢，不得了的。他有力量可以说服阿拉伯国家的。好，再问。
现在就是说，你推测是哪个国家实力最大的？
现在我暂时不讲，等上个快课结束才告诉你们好了。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一下，教会的时期有多少时间呢？2000年。OK， 那么以色列有多少时间呢？
2000年，
怎么知道？我们看一下吧，就会告诉你的。所以以色列王国被赶到世界流亡在各国呢，差不多2000年时间。好，我们来看这个，撒加利亚啊。何西亚好不好？对不起，不是撒加利亚，何西亚。何西亚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暗示我们，以色列要被神鞭打管教，因为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上帝惩罚他们，就变成亡国奴这样子，被人家糟蹋侮辱，被人家这个1050，对。何西亚1057找到没有？找到没有？好，我把这个时间告诉你，因为你们在上课，所以别的地方是不会给他们去研究这方面的，只有你们才给的。OK， 我们要用圣经来引证神的话语的正确性。到底我们怎么，我们怎么可能说以色列王国要2000年呢？好。主后70年时间亡国，一直到1948年再回头的话，差不多大概 approximately。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缘故呢？上帝讲的话呢，不是有的地方他不告诉你 black and white 很正确100%，他怕你算时间，你知道不知道 ？OK， 有的地方像希腊，像那个什么，像希腊的这个什么将军啊，什么王啊，那个 希腊的那个国王什么名字啊？刚才我讲的亚历山大，他都讲很清楚了。OK， 至于日期，他不告诉你清楚，他告诉你啊大概性的，因为他不要你算时间，所以他要，所以没有人可以说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耶稣要来，因为他不是很正确告诉你，他说大概差不多，他说两天的话呢，两天多一点少一点也是两天时间里面嘛，所以你不能够跟上帝开玩笑说啊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我算准他一定来的，那你今天可以去喝吃喝玩啦、啊、然后就搞了，然后明天才祷告认罪赎啊，明天你要来了我就等你，没这回事的。所以意思说随时做准备，在想不到时呢人质就来了。 OK， 好，1060面第六章，何西亚第六章，何西亚第六章，看到没有？第六节，第六章的第一节开始看起，第一节，你把它画起来啊，很重要的，以后你拿不到的呢。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你知道吗？以色列被上帝撕裂，对不对？记不记得？把它撕得烂烂的，一百多块丢在全世界各地。他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怎么样医治。”他打伤了我们，也必什么缠骨。过几天呢？啊，过两个月，
两天，
过两天他必使我们怎么样苏醒？到了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啊！这里告诉你有三天的。好，两天是以色列被鞭打、被上帝打的。死去活来的日子是两天，差不多2000年。到了第三天是什么？第三的千年就是千禧年，知道不知道？所以呢，人类的历史总共几年给你？上帝给你几年的？我告诉你，只有6000年给你而已。所以最后一个什么七千年在这里加上去。所以呢，我告诉你啊，人类的历史在地上生活，从地球被造、亚当活的那天算起。OK， 当然神的算很正确的，我不算的不正确。算你开始的话，一直到我们世界被毁掉，总共只有6000年。第七个千年，一千年是什么？安息年，千禧年。现在呢，我们看从亚当到亚伯拉罕差不多2000年，从亚伯拉罕到基督2000年，从基督到现在呢1989年，差不多嘛。
但是。神创造世界
有关系，对，谢谢你。安息年
就是
安息，所以上帝创造人第几天创造的？第六天。所以他说我给你人类6000年时间给你活好了。注意听一下，最近这40年来一切的发达的科学方面的发达已经不得了，差不多每2年一次整个科学里面一个大的变动。因为什么？时间快到了，赶了，赶工了。上帝在赶工，我们在赶工了，魔鬼在赶工了，大家在赶工了。因为时间快到了嘛，快结束了，所以魔鬼拼命工作了。那么现在世界乱得一塌糊涂，因为时间快到了，快到了。所以呢，两天是以色列被上帝丢弃的日子，第三天他要怎么样？要苏醒过来。好，现在1989年，所以我告诉你说，2000年多过一些日子的话，差不多是这个时间，不会太远去了。等到我把 A 跟 Z 告诉你的话呢，那么你就更了解，说更快了。啊呀，有问题没有？
今年的犹太新年是5750年，
5750年，对。
那跟犹太这个新年的日历是不是跟当初上帝创造亚当？
对啊，但是他们的算的话呢，有的地方还是不正确的。上帝故意把一些地方漏掉，让你算不到的。他是肯定故意这样做法的，所以他才告诉你说，你不能够去找时间、日子、夜节。其他方面他很准确告诉你什么时间、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人，他告诉你。但是至于耶稣再来、世界末了，就不能算。但是呢，我告诉你，信徒一被提之后到空中之后，一不见掉之后呢，你可以算了，那时候可以算了。7年的整整7年话呢，就是什么敌基督在统治世界的年限而已，那可以算。但是对我们的讲没用了嘛，我们走掉了嘛， 那除非今天你在这里听到查经的时候你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OK， 假设这样讲，没有信耶稣，那我跟你讲说七年大灾难时间到了完之后，我们就借你千禧年过渡了。那今天晚上突然间呢，我们半夜睡一半觉，突然间走掉了吧，全部走掉了，下个礼拜你的查经没有人在了吧，刚子们也不在，我也不全部走掉了，只有你一个人在，你是谁我不知道， OK， 那你还有什么信的话，你跑来查经都不在了，没有人在了，那么谁在呢？不晓得，这些人全部都走光掉了。那你想说，上个礼拜亚摩斯讲说信徒被提完之后算着七年呢，差不多就结束掉了，这世界末日都结束了，那你可以算起了，那敌基督出来统治全世界七年。我今天拿到一张卡片叫做 Smart Car， 现在不讲，一讲话讲不完了， OK， 以后再讲好了， OK。 那现在已经发了6000多万张到全世界去了，不得了，我跟你讲， OK， 好了。所以呢，我们的意思告诉你说，七是完全数目，所以人类是6天被创造的，所以神让你活在世上6000年时间，所以人是礼拜一到礼拜五都礼拜六都要上班做事的，第七天是安息日。好，所以呢，上帝所定下的没人可以更改的，以后我再告诉你什么国家改过，但是都没有用，还要回头过来的， OK。 所以呢，你反抗不了上帝的，因为这是神所创造的天地，他指定的律，你不能改变他的，除非你本事说这个世界不是他造的，那不同说法。好了，还有问题没有？所以这里告诉你，何西亚书记的第6章告诉你说，人类的历史在世上有6000年，第七年就是安息年，1000年我们与他一同作王。所以呢，现在呢已经将近6000年结束了，所以神的话在旧约里面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他们被鞭打，他们被撕裂，还要被医治，还要被缠搞，但是呢到了第3天他们就苏醒，2天呢他们就被上帝管教鞭打。好了，我给你看约翰福音暗示一下吧。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第4章好不好？约翰福音第4章，那约翰福音第4章是讲什么你知道不知道？很出名的，耶稣遇见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好了，那么撒玛利亚 是什么国啊？是以色列国吗？不是，外邦国，对不对？好了，那么暗示你什么事啊？你看从预言的角度来看的话，第40节，第4章的40节 40 verse 啊，也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边住了几天呢？
2天。
他只住2天而已，为什么呢？耶稣只在外邦人的地方住2天，代表耶稣给外邦人的工作只有2000年的时间，暗示你只有2天。所以旧约告诉你说，神给以色列百姓的鞭打管教惩罚2000年，新约告诉我们说，耶稣在撒玛利亚外邦人的地方只住2天。OK， 所以教会有2000年的历史，以色列百姓王国有2000年的历史，世界末日就快来到了。好，那现在我讲完这个之后呢，你大概有概念很清楚了，希望你不会忘记，好吧？所以呢，金银铜铁半泥半铁，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耶稣降生，然后呢教会时期，这个长腿表明什么呢？表明历史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变化。OK， 那么1948年中国才兴起的大红龙才出现的，那个不过是晚后幕后的了。OK， 那以后我们再讲中国大红龙的问题，现在不讲。那么后面这个脚趾10个10个，它的时间不过7年年限，到了这个大石头给打下来的话呢，整个铜像倒下去完之后，等于说外邦的国度没有了，完了。上帝就建立他1000年的国度，那么然后呢，永生、永死、永恒的。OK， 好，那五个大帝国，第4跟第5当中呢，是差不多相差2000年时间。第五个是将来的，也不能讲将来，因为讲将来的话讲很远的，就快来到了。后面4个呢是历史，往后看。好，那我暗示你一个，再给你一个另外一个东西，给你下，让你挑起你兴趣，好不好？我们再看阿摩斯，阿摩斯，我把这个图连贯在里面啊！我希望你帮我祷告，让我的图画得清楚啊！以后你可以拿到就不错。阿摩斯在1078， 1078。谁知道1078啊？1080，第九章。第十四节，你注意看，第九章十四节，我必使我的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摘于本地，那是1948年的事情。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的神说的。这一段话是在什么时候告诉你的呢？2000多年前告诉你。那么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长腿的哪里地方啊？在这里是1989的话呢，大概是在1948，是这个地方告诉你的。所以以色列回国之后，到这个89差不多怎么样？41年的时间，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所以以色列回国完之后，圣经讲说，以色列再也不会被毁掉的。所以呢，没有人需用担心这个问题，以色列再不毁掉。那在这两个长腿当中啊，很多的事情发生，很多事情发生。那么圣经里面就告诉你什么事情发生的。那你从这个长腿里面去注意到什么时候脚趾出现，现在已经出现了哦。所以可见的很快了嘛，你还讲什么话？还谈爱世界？我告诉你啊，你洋房买不到三栋话，可能耶稣已经来了。 OK， 好，我告诉你啊， forget it。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好不好？再看另外一本书。 OK， 再看这个我再给你看看另外一本书。好了，太长不要了，时间到了。 OK， 我们休息一下好了。对，今天把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的观点大概告诉你了。等以后我们来上但以理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更仔细的去了解里面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段。不过今天下午不过是一个鸟瞰 Bird's Eye View， 告诉你说这个铜像跟这个教会的那个时间的关系怎么样。我暂时不把它涂掉，我想可能还有问题要问的话再来。现在我们讲到在这个青年大灾难的时候， OK， 我们讲到基督徒不是在被提到空中去吗？那我们那个时候被审判，对不对？好，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几种审判呢？六种审判。 OK， 下个礼拜我们讲个六次的复活，六种的复活。OK， 下次我们再讲，大概下个礼拜讲，我时间关系。现在我们讲三种冠冕，换句话说，在这七年的大灾难的时候，基督徒被提到空中去受审判。审判的时候呢，那么后果就是损失、亏损跟得赏。在赏赐里面呢，有三种的冠冕。那假设你今天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应该注意这三个冠冕。OK， 我们头一个来看一下。在提摩太后书，我们把它分析一下，这个冠冕是给谁的？那么看你自己有没有资格。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那么在七年大灾难在空中的审判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定夺我们的赏赐，到了地上1000年国度的时候呢，才真正的赏赐给你。OK， 去享受那个赏赐。好了，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什么冠冕呢？好，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好了，第一种的冠冕呢，我们叫做公义的 crown， 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保罗这样讲。好，他说这个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那了日子要赐给我的。他说不但赐给他， 也赐给那爱慕他显现的人。好，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你四种条件的赏赐，四种人。第一个，他说他怎么讲？当什么？
掌上天打
打仗。OK， 第一种就是为真道战争的圣道的人，圣道为真道打仗打胜仗的，在真理上不妥协的。所以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在这时代里面站得住很不容易的，你会发现到你在这个地方很多地方是自己 fail 掉，毫不及格的。 OK， 第二个他说当跑的路怎么样，已经什么
跑进
了，这个是什么行道，行道是跑路走路嘛，啊，你走得快的话就变成跑了嘛。 OK， 第三种他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守道或者中道，忠心于神的道理守住。第四种他说这个冠冕呢，公义的冠冕呢，不但是给这三个条件人的，第四个条件什么呢，也赐给那些什么爱慕他主再来显现的人。假使你今天呢，我想大概你们很多人都有资格拿到第四个，因为你们很想知道末世论嘛，你们对耶稣再来很有兴趣，大概你们这一关可以过去了。应该什么道我不晓得，等好不好，等到主再来好了。 OK， 这四种的基督徒啊， OK， 我们叫做什么啊，是给这个头公义的冠冕呢，是对什么呀，圣，对什么，对圣道，换句话说对圣经的态度怎么样很重要。公义的冠冕是给一般基督徒对圣经的态度怎么样看法，你能不能为神打胜仗，真理方面的，你能不能为上帝守住真道，你能不能为上帝忠于他的真道，你能不能相信神话他要再来而等到主再来的日子。 OK， 是对圣道公义的冠冕。好，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团契啊，就是着重在礼拜六，主要是造就众教会，让弟兄姊妹能够在神的道理上面呢能够扎实。尤其在末世的时代里面呢，很多偏离左右的，很多很多这样子。那我们呢，我在神面前祷告，就说让我们这个团契真正能够帮助信徒来这里查经，弟兄姊妹啊，一定要比别人认识更多，对圣真理方面忠于神话呢，是比一定是比跟别人更坚强的。OK， 别的不敢夸口，我们只敢夸这一点，因为我知道神特别恩待我们这个团契，让我们大家能够在真道上面呢，能够被建造有根有基。好，头一冠冕叫公义的冠冕，第二个冠冕，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在新约的329面，329面，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这里怎么讲？他说第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什么冠冕呢？生命的冠冕啊。生命的冠冕，他说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呢，这是对什么呢？对什么？你若来慢慢上我的课，以后可以做老师了。温古而知新，可以为师也。假设头一个冠冕是给对圣经真道持守住的人的话，第二个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就得生命的冠冕。这讲到什么事情啊？ 对圣什么？
爱他。
对圣子，主耶稣。好，第一个说爱主。换句话说，你若是抵挡试探的话，表明你爱主，对不对？你不犯罪嘛，你不要伤主的心嘛，对不对？因为罪叫主伤心的就是什么？犯罪嘛。好，所以呢，你对主忠心的话，爱主的话，就是什么？拒绝试探，引诱犯罪。当然了，话又说回来，你不可能说100%不犯罪，但是你尽可能的越来越少犯罪，到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呢，他能够叫你说又忠心又良善的孩子，他的仆人。所以呢，拒绝试探啊，这甚至试探的是爱主的表现，爱主的表现。OK， 好，那这个是对圣子，生命的冠冕是给对圣子爱主的。好，那么第三个，我们来看彼得前书，这个是最好的。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一个秘诀，好不好？是别传道人所没有发现到的，我是唯一的传道人这样讲的。我想你可以发现到很多地方，大概是头一次听到的。杨牧师讲的跟别人不同，但是没关系，你就好好去研究圣经好了。你还是有圣经根据来告诉我说我错的话，我随时改的啊。启示录，哎，不是启示录，彼得前书第五章。等一下，我们研究启示录，现在还没有啊。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章。好，这里看第一节开始到第四节。啊，我第一节到第四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见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出于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什么衰残的荣耀冠冕。你知道我发现什么新大陆啊？你应该用什么名字给他？第三个应该用什么？嗯，荣耀的冠冕。好，很多传道人用荣耀的冠冕，但是我不用荣耀的冠冕，我用不衰衰残的冠冕。为什么呢？好 ，OK， 地方不够写，不衰残的冠冕好了 ，OK。那么你可以说加上不衰残荣耀的冠冕，对谁呀、啊？对谁呀、
啊？
什么牧长？
对呀、啊，所以讲的是长老啊，教会的领袖啊，不是
对呀，我们的李弟兄的。以后可以做 教员了，对。好，对圣徒，为什么意思叫圣徒呢？换句话说啊，这个冠冕是给谁的？给谁的？啊？这冠冕给谁的？好，注意听，这两个冠冕是给谁的？有不同的吗？这两个是给谁的冠冕？这两个冠冕是给你们信徒的。普通信徒的，平信徒的，这个是给谁的？传大人、长老、执事、同工的，那个小心哦，看到没有？他内容怎么讲？你们做长老的要好好的管教会，要喂养他们，要做他们的榜样，要怎么样牧养他们？等到群羊的牧者来的时候呢，要惩罚，要赏赐给你，还要惩罚你。所以这个冠冕是特别的。我告诉你啊，所以啊。你不要以为说做牧师啊就很简单喽、哦、，OK。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告诉你啊，冠冕什么？这冠冕是很特别的，你知道为什么特别的？我问你，这两个冠冕什么时候给的？我发现新东西给你，从来牧师没有问过东西的，几十年了，我家里一万多本书，我找不到的。这两个冠冕什么时候给你的？啊？ 清楚一点。现在在讲，我现在我教书教很清楚了，我就画很清楚，你要讲话很清楚一点，说什么地方给的？
70年以后？
不，千禧年的时候开始给你们的这两个冠冕。 OK， 所以呢，在千禧年，一千人戴帽子，画公益的冠冕，上面的冠冕好威风啊，到处走，人家还要向你鞠躬的哦，太色这样子。还有呢，我告诉你啊，你到时还有东西有的吃，你知道吧？有的没有的吃流口水哦。我告诉你啊，在千禧年里面有信徒流口水啊，老暖了，醉暖的，无汤加烟个半死。下次讲，真的不讲，一讲太多了，没时间。OK， 注意，在公益的冠冕跟生命的冠冕是在千禧年的开始赏赐给你的。好，因为这个是公益跟生命冠冕。第二个，对，第三个叫做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什么时候给的？这个冠冕 last 多久时间呢？
一千年，
够不够长啊？够长，一千年整天戴帽子，重死你了！哎，一千年威风了，够了，一千年嘛，一年的话戴了都已经够，一千年不得了时间了。好，好了，那么这个第三个冠冕呢？
永远
。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今天发现完之后呢，我就在神面前更忠心，要好好为主工作，因为这个冠冕它叫什么？不衰残。荣耀的冠冕，一千年还是走时间、空间、地理、物质、这个什么物理的限制会坏掉的，对不对？因为一千年还会死，对吧？但是这个不衰残的表明是永永远远的，所以啊，我告诉你啊，你们做同工弟兄怎么样？要好好的侍奉上帝。有一天你这个冠冕的话，生命跟公益冠冕不能跟那个荣耀不衰残的冠冕来比较的。那个冠冕我告诉你是一直带到勇士里面去，哦，从这里我告诉你，从这里带起啊，带到这里去，哦，哇，那个太值钱了。所以告诉你，人家告诉我说，杨牧师啊，我给你500万美金好不好，你做生意啊？我说你1000万给我都不要了，我宁可带那个冠冕带到永永远远去，好过呢1000万美金一下子噗吹掉了没有了。所以我告诉你，为什么今天我的神学院里面不随便收学生来受训练呢？因为我们愿意一些人起来全时间的服侍主，将来让他知道说，哎呀，原来呀，做传道的跟平信徒的确有不同地方。很多人就什么贬值了不啊，反正都一样的嘛，代职侍奉都一样的，不一样的，冠冕都不一样的。不衰残表明不受时空物理的限制，不衰败的，不衰退的，不退市的，啊！现在你们的东西啊，一下子退市了。但是呢，那个冠冕是永远不退市，越来越荣耀，一直到永恒里面去。哇，那不得了，无穷大日子里面。所以我告诉你，我宁可像保罗这样讲：这自战自清的苦处，若要换取将来那荣耀的冠冕，我告诉你啊，我就不住节义了。我告诉你，砍头都可以的，真的。共产党要砍头给你砍嘛，因为砍头完之后戴冠冕戴勇士，你不是更好吗？反正迟早都要死啊，死法不同而已嘛。你若了解今天神要给你的话是无限量的话，你就对世界就轻看就淡得很了，就不会计较了。你若不了解上帝为你被永恒里面的赏赐话，你就是吧，斤斤计较，追啊，要啊，逃啊，什么都来了。你知道永远的是价值那么好的话，你不足介意的，无所谓的，看到没有？所以这里告诉你做长呀，平信徒吧，
平信徒就没有机会得不衰残的冠冕。
对，但是平信徒有，他说做长老，做这些弟兄同工的人，
这不是平信徒，这是教会的领袖，
教会的领袖，
就是我当信徒就没有。
对，
杨牧师那个他只是用冠冕来形容奖赏，那你能不能讲一些实质的将来的奖赏到底是什么？
实质，我跟你讲，在马太福音告诉你啊，在赏赐的时候呢，有的人要管5座城、10座城 ，OK， 那么说不定你是做 New York City Queens 的 Mayor， 你要管城，有的扫地板，有的倒垃圾的都有 ，OK， 那基督徒若是说他那里世界的，那么就是无所不做，跳舞啊、打麻将，什么都搞的话，那些人的话是差不多就搞那些到时到一千年倒垃圾就是了，啊，就这样子的，关门啊、开电梯的这些东西的。那 基督徒化呢，他做没有做市长化，那就不同的地位上不同的嘛，有羞辱了。更坏的话呢，他说什么呢？他要被放在火里面，然后再抽出来，像一根柴呀，烧了烧焦就等再拉出来，你知道？挂头漆要修个凹起啊，烧到焦就拿出来，那种光景很可怜的。总之不好受就是了，不好受。所以今天呢，的确是不同的，在哪里呢？平信徒神有平信徒的恩典给你，但是呢，注意，天堂是 free of charge 给你的，免费的。OK， 信耶稣得做的，至于冠冕赏赐这样的荣耀尊贵吧，那不同了。当然嘛 ，you have to pay for， right？ 没有说什么都 free 的啦，没这道理的。哪里这个世界道理是什么都是免费给你的？进天堂已经够了吧？不要说好了，我送一张门票去看电影，那里面你喝可乐的话，买茶的话，你自己要付钱嘛？哪里连买茶啦，那个买可乐都给你付，那这么的好的事情，没有几件是这么好的。尤其耶稣给你的那个 ticket 到天堂去的话，是付了很多代价的。再给你福利的话，那不得了了，天下大乱了。
那牧师的意思是说，我们做了做传道人啦、或者是做同工的，才能够得到这个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那普通信徒就拿不到吗？
拿不到，因为人家注意看这里告诉你话，他说做长老的。
那这么说，我们都不要当普通信徒了，都。
有一种的基督徒会拿到，你要吗？我给你，我告诉你，看看你有没有勇气拿到。注意看，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我想，这是我个人的猜测。我想，说不定那些在苦难中像大陆的基督徒啊，为基督缘故的、被打的坐牢了，关在里面去的，那么然后呢被惩罚被刑了啊，说不定那些人有资格得到不羞惭的荣耀冠冕。因为他真的付上代价了嘛，以基督徒做王，那些人可能有平信徒啊，像我们在美国啊，开大车住洋房吃餐馆，哪里还给你什么不衰残的冠冕？那这么好，这么好的，什么都是你的，没有这回事。为基督受苦吗？没有。所以我想，大概不会错的吧？应该是因为你记得吗？当这个使提凡被那个扫罗的时代的人被打死的时候呢，耶稣不是掌权吗？欢迎他吗？所以那种的耶稣从宝座站起来后，表明说总统站起来接受你的那种的尊荣的话呢，相信大概不会推论不会错吧，一定是大概这种人有资格得到永远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那当你质疑那些基督徒啊，圣道守道这些忠于道，那么爱主的话，基督师太的话，那么忠心服圣侍臣的话，那些冠冕就够了嘛呀。本质啊，哇，本质上的不同就是说，这两个是属于有时间限制嘛，这是无时间限制的。
那如果一个人是从
冠
冕就得到，他怎么
带呢？哇，那对，你很可能三个都得到啊。我跟你讲，请问一下，可不可能一个传道人？我们先讲三个好不好？可不可能一个传道人呢、这方面失败， yeah. 这方面失败？
不可能
啊，
不可能，不可能，因为传道人他第三个要给也是有条件的，他好好的才能够拿到不衰残的冠，不是说每个传道人都
可以。我跟你讲，传道人有的人有没有，有的传道人拿不到，第三个人拿到别的呢？
有
啊，所以了，注意听，传道人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肯定拿第三个冠冕喽，不这么简单的。你说不定可能只拿到第一个 ，OK？ 那么可能拿到第二个，可能三个都带在你身上，都给你最高荣誉的三个都给你的 ，OK？ 从一千年里面一直到永恒里去。好，也有可能传道人呢只拿到什么？说不定他在真理上面没下功夫，没付代价，不忠于神的道，都可能。可能他不够爱主，引诱失败，跌倒失败，都可能有的。当然我们讲的话是说，不是绝对性的说不犯罪，注意听一下，我要再强调一下，不是绝对性的，是相对性的东西。OK， 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传道人对圣徒圣公的态度怎么样去侍奉，这个是信徒对主的爱怎么去表达，这个是对神的启示什么态度。
如果传道人犯了罪，
对，
他有在悔改，那是不是还有机会得到冠冕？仍然有机会。
好，
犯了很大的罪，造成很坏的影响，可是他还是有悔改。
我跟你讲啊，传道犯罪的话，你知道吉米·衰格吗？OK， 吉米·衰格的讲道，我告诉你啊，大概在林恩的教会里面，他是头一个的。他现代的录音带把它放出来，还有很多人会信耶稣。我跟你讲 ，OK， 我认为他的罪不是他们那么严重。以后我再告诉你什么缘故好了，研究一下。OK， 像吉米·衰格这种人没有几个，世上没有几个了。OK， 但是他有很多原因在里面的，我们不讲这个。好，你提醒我一件事情。好，我们讲还没讲完这个事情，快时间快到。启示录第三章，好不好？是你提醒我的，所以我们就把它放着做结论了。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一节告诉你，我希望你能够守住这个东西。你知道蔡淑娟小姐啊，她几次呢好像整个灵魂都离开她身体了。她躺在床上嘛，躺了50年嘛，她告诉我几次她的人从天上看下来，她躺在床上，你知道吧？OK， 这个经历我没有的了。他告诉我说：“亚莫西亚，我就要走了不？我以为我已经走了回去了嘛，那现在又回来了不？”我说：“他说我看到我在躺在地上，在这床上。”他说：“他几次看到天上有很大的冠冕等着他。”好，冠冕，我们来看第启示录第二章356面，找到没有？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牢里面，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第十节，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什么？生命的冠冕。好，生命的冠冕是给谁的？爱主的信徒，除了拒绝试探之外，还有什么？我现在刚才忘记告诉你的，受苦的，至死忠心为主受苦的，知道吗？你为主受苦，至死忠心。好，最后一句话告诉你，启示录第三章，拒绝试探的基督徒，对主至死忠心的基督徒必定得到生命的冠冕。对神的话语忠心的守住，打胜仗，争辩圣道，然后呢行道，然后呢甚至等候主再来的这个道理的话呢，这个人呢必定得到这个什么公义的冠冕。启示录第三章的第十一节，这里一句话向你挑战，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怎么样？换句话说，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冠冕。第一点，第二点，你得做完之后可能会怎么样？会失去，所以你应该持守，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你能够持守到被提化呢，你一定有的了。所以换句话说，冠冕没有几个，抢来抢去，抢来抢去。所以呢，你若现在忠心话呢，就在你手中呢。你现在变卦了，不爱主不热心的话呢，改变的话呢，冠冕就走掉了，冠冕可以移动了，就好像金钱有翅膀会飞来飞去的，今天在袋子，明天在别人袋子里面，一模一样光景。这所罗门讲的话。好，
你请问这个，你是生命冠冕，我可以夺你，你可以夺我了？
对啊。
还是上帝说我给谁就给谁？
不是啊，他有条件性嘛，你合格就给你嘛，
合格就给。可是别人不能夺了
啊，
别人不能夺了，
没有必要用夺字啊，难道是有限吗？
等意思说，你若不合格，就给别人家，给别人多去了嘛，这意思啊，你们就移给人家了嘛，就考试没有资格了嘛，就 disqualify。好好，谢谢你的讲。如果说基督徒能够在灵上追求的话，从第一步进到第二步的话呢，他说不定就进到第三步去了。有啊有啊，有弟兄姊妹啊做平行图，他很热心的，热到一个地步，他说啊，我把世界看透了，传道去了。但是呢，问题这样子， 你若早点传道的话呢，可能呢你有机会来表现你自己怎么忠心侍奉。你太迟的话呢，时间太短了，那个关门拿不到。你们是 forget about holding， 来、right? 就好像说你 social security 你放不多的话，你拿不出的少出来嘛，这样意思在里面。所以我告诉你要侍奉主，快一点侍奉神，不要拖时间了，反正时间太已经不够了。好，给你们放问题好了，下个礼拜我们讲六个复活，讲完这些重要道理完之后，然后我才告诉你我们是什么时候被提的，然后呢有什么不同的意见看法怎么样，我再告诉你，然后呢千禧年那么灾前灾中灾后他们的理论怎么样，为什么这样子，那我们为什么否认这些道理是正确性的解释。好，那么当然我告诉你一个问题，我个人的相信是灾前被提的基督徒不需要经过灾难，第一点。第二点呢，千禧年 OK， 耶稣基督在千禧年之前来建立千禧年国度，这两件事情而已。哎，那以后我证明给你看怎么样。然后呢最后一课是什么，就把 A 到 Z 所有的预兆大概有40个全部告诉你，用经文知识全部告诉你。那么你看一下现在我们大概离开多久，那个给你的话呢最要紧的就是给你什么，给你知道大概，没办法说了。所以呢我通常跟神学家在谈的时候呢都不给他们那个 A 到 Z 的东西，我问他们怎么讲，他们就说啊还很久啊，耶稣还几千年来了，我把 A 给他到 Z 之后，他吓一跳，他说完蛋了，那你这样讲话我没话说了。所以呢那个是最后一个课程给你们的最要紧的一个，那你如果注意新闻报纸教训话，你自己研究话，你发现到很快很快的。牧长是耶稣的，耶稣是我的牧长。
什么时候？
啊，主再来的时候嘛。耶稣显现第一次显现的时候。
这个主再来，那个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那是在永恒国度吗？
他没有，他在主显现的时候呢，他没有告诉你是第二次再来，他只说，因为主耶稣是肯定这句话是讲到七年灾难被提之前嘛，显现然后被提到空中去，然后再去审判嘛。
那你的这个
冠冕是在千禧年得到带上去的话。
不衰残的冠冕。
就是从千禧年带到勇士里面去，
不衰残的冠冕也是那个时候，
也是给，
不知道永恒国度的时候，
不是从千禧年带到永恒里面去就没有停止了。
那个时候你可以公益冠冕、生命冠冕、不衰残的冠冕。
呀，也许可不可我也许我那个一千年里面带两个冠冕，我没有资格了。我说假设这样讲的话，带两个，然后呢，以后呢，永恒里面再带一个上去，或者三个一起带去了。哎，不是，对不起，是不能三个带去，就说到了两个完之后，第三个就带这三个去。
杨牧师，就是你在，
呀，
在千禧年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这三个冠冕。
可以，可以。
那就是说，千禧年完了，头两个就没有。
就没有了，取消了。
第三个
就连续下去了。
那平行的就没有冠冕吗？
哦，没有，在勇士里面就不需要冠冕了嘛。
哎，可是你这个牧长怎么得到这个长老这些传道人啊？
呀，
他是得到不衰残的冠冕。
有啊，但是没有几个，不简单的嘛。你问你看一下，今天传道人里面10个100个里面找几个是像彼得这样讲的？我问一下，试试看一下，好吧？我们来查查一下，好不好？研究一下，有什么条件，有什么资格？第一个，我们审查一下传道人里面，你看一下好了。你也可以把我看看一下，当我来做实验品也没关系。第一个，他说为基督受苦的，为基督受苦。现在有多少传道人肯为基督受苦的呢？第一个，第二个。牧养群羊啊，牧养的意思是什么？是按时分粮哦，不是炒剩饭的随便的呼延了事的，是按时分粮给他们，很忠心的了。好了，第三个呢，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的，不是我的旨意哦，是神的旨意哦。第四，不是出于勉强的不啊，好像反正呢我这工作该做我就做了，没办法，反正是不做的话责任也拖在身上了。好，是出于甘心乐意的咯。还有呢，不是出于贪财的咯，你完全的脑袋里面没有任何的思念在里面，是乐意的不？啊，还呢，也不是侠志所托付你们的咯，那是做人榜样的。当然了，我们现在没有讲是细节问题，有的人专门利用你的话，你也聪明一点，不要被利用吧。耶稣要告诉你说，你要是吧，要灵巧像蛇，然后呢，顺良像鸽子。那细节我们现在不谈，主要说你就传道人呢，很单纯的、很正直的思想里面没有偏差的，就是忠心为主工作的。至死忠心的服侍，就等于说好像耶稣从天上来到世上的目的什么，就为耶稣被施加为上帝呢成全救恩的旨意，等于没有自己的，完全没有自己的了。所以这个叫做奉献，是一次献上永远不收回的嘛。 哪里像现在很多传道人呢，奉献完之后又改行去了，好多现在是美国最新潮流的时候啊，试试一下嘛，行得通就行得通，行不通再改行没关系。所以结婚你要试，传道也要试，什么都要试。
改行就是说
又回去做平信徒打鱼去了嘛，像彼得又回去打鱼去了嘛。对啊，那就等于说他就退到第二种的这种工作里面去了嘛。因为你知道旧约里面呢、啊、上帝呼召一些人在圣殿里面是全时间在那边做这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人呢、啊、利未人呢、啊、
那不然又提到他们也是
手持帐篷，那个是个短时间暂时的，那个不是一辈子手帐篷的。
因为我曾经跟一个传道人，他一边当牧师一边在工作，我跟他
讲到没有问题，我看到聚会所的人没有资格拿到这个什么冠冕了，第三个冠冕拿不到的，因为他们聚会所都是带职侍奉的嘛，
没有钱
是他的钱是他一边做生意一边传道的呀。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拿人家钱总是说话可以大声点嘛，拍桌子都可以方便的嘛。所以现在很多传道也讲是走这个路嘛，不用凭信心嘛，我做生意照赚钱，然后礼拜天讲道给你听好了嘛，所以侍奉的弟兄代职的弟兄嘛，都这样讲。那这个是可以看他怎么，他是把工作当作副业呢，或者正业 ？OK， 他若说以传道为副业，最要紧的话呢，那工作为那个生活一点点为这个帮助的话呢，那个没问题。但是呢，我跟你讲一个老实话了，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传道人，把自己摆上的话呢，上帝不会亏待你的了。这一点没有人可以考倒我的。我在美国30年，上帝的美国的上帝跟东南亚上帝一样的，没有改变的。很多牧师告诉我说：“杨茂熙啊，你这么天真呢、啊？美国上帝跟中国上帝不同，你知道不知道？”我说：“为什么？”他说：“美国的信徒就跟中国信徒不同的。”我说：“啊，这一点。”他说：“是啊，美国的信徒啊，从来不照顾牧师的哦。圣诞节一个卡片呢，也没有红包的。东南亚的牧师啊，这个信徒啊，红包啦、啊，什么都一大堆啊。所以呢，信徒也变，所以上帝也变了。”我说：“我才不信呢。”很多笑话我不告诉你笑话。Okay? 好了。我说我的上帝呢是永远不改变一样的，虽然美国信徒不同一点 OK， 但是呢我觉得美国的上帝还是一样的东南亚的上帝。你真的要为此工作忠心侍奉神的话呢，我告诉你啊，上帝一定会养你的，因为你是他的仆人，不是人的仆人。除非你看环境看人，那不同说法，很不容易。你要务要至死忠心，就必得到生命的冠冕。OK， 我必快来，你们要持守你们所有的，免得人多取你的冠冕，一直到我结束。